寻找遗失的老城之胡同篇。本文选自月下听溪的博客。1987年夏天，以写出京味小说《那五》《烟壶》等名篇而受到好评的作家邓友梅，在路经山东淄博时，特地到博山进行参观访问。他既是为看望对鼻烟壶有共同爱好的友人，也是想多了解博山的风物民情。后来在北京他的寓所内谈起对博山的印象，他认为博山受北京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，而不仅是在近百年以前从北京学来鼻烟壶内化的技艺，更重要的是博山一些古老的街道都有叫什么胡同，而这种取名在其他省市却极为罕见。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。1982年初冬，在博山大街北首施工时，挖掘发现一处元末明初的古琉璃作坊遗址，引起杨伯达的关注。他曾几次到博山进行考察，并建议和协助筹建成立了博山琉璃博物馆。当他听说博山琉璃生产合作社初建时，内化组高在家庙胡同内，附近还有陈家胡同、教岗胡同，立刻想到北京的若干条胡同，认为博山是从北京移植的街道命名。北京把街道称为胡同，据考起源于元代。元末熊梦祥的《西京志》记述元大都街志，大街24步阔，小街12步阔，384火巷，29 A 通。这火巷就是元京市大典中所记的火 A。清翟浩通俗篇称 ，A 实古字，非俗书，其音皆与巷通。明谢兆志《五杂举》考得火 A， 后来被讹传为胡同。前人也考证认为，胡同二字确切的说是蒙语，是蒙语浩特的音转，其含义指居民点、村落之意。元代北京的384火巷即指胡同。胡同一名元杂剧中已出现，如沙门岛张生竹海里梅香就说，我住在砖塔胡同。北京至今有砖塔胡同，证明已存在800多年了。北京的胡同取名五花八门，有雅有俗，极雅的有百花深处，极俗的有羊尾巴、猪尾巴等。博山旧有的许多条胡同的命名就是模仿北京而来的。且看北京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胡同，如魏家胡同、方家胡同，博山就有宋家胡同、翟家胡同、吕家胡同、高家胡同、孙家胡同等等。北京有大蒋家胡同，博山也有小丁家胡同、小王家胡同、小高家胡同。北京有以街道上的建筑和景观命名的一些胡同，如石碑胡同、府学胡同、铁狮子胡同、麻线胡同、豆角胡同。博山就有双磨胡同、家庙胡同、打水胡同、东教岗胡同、豆腐干胡同等等。北京还有许多胡同是以街道长短和方向命名的，如南半截胡同、斜街之类。博山也效仿出小南北胡同、太尉庙后胡同、叠道。北京有七道弯、八道弯，博山有九曲巷、十字路。北京有铁辘辘把的短街，博山就有辘辘把的街名。北京有赵家井、罗家井、郝家湾、干石桥，博山也有房家井、孔家桥、大天井之类的街名。胡同作为街道名称是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，博山借鉴而仿效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。自明代盐神镇以生产陶瓷、琉璃、煤炭而成为青州府的重镇以后，产品销往各地，南北商贾云集，终于在清雍正12年即1734年拓展而成为山东的一个新县——博山县。 清代宫廷内府造办处曾不断征用博山琉璃工匠，到北京制作琉璃工艺品，成为玉匠。在明末清初的百年之内，博山在城区规划、街道设置、取名方面都必然受到北京文化的影响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一是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回到博山家乡的达官贵宦的鼓动，向曾任清廷兵部吏部尚书的内阁大学士孙廷铨，归里后即写了记述博山历史风貌的《盐山杂记》。其子孙宝铮也在京师为官十多年，他们带来的京师文化意识影响了几代人。二是参与博山建县规划的地方文化名人的作用，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著名诗人赵志深，一生历经磨难，回乡后为设立新县曾写了《分境议》，而在具体议论中也必然以京城的情况向地方官进言献策。三是来往于北京博山之间的陶瓷琉璃商人所传播的京师信息，所交流的风物民情，也必然使博山染上北京文化的色彩，因此导致300多年前的博山设县后出现了许多取名胡同的街道。博山胡同连北京，但现在这里的胡同已经基本不见了，代之而来的是柏油马路和带有现代意识的街道名称。然而北京文化的影响不会减弱，因为许多新街道、新建筑和新的生活观念仍在受北京的影响而模仿和顺应。北京是首都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北京文化的辐射作用自然强大，博山胡同也许成为其中一例被载入历史。从小是生活在博山的那么多年，20年吧，啊，也知道什么谍道啊，九曲巷啊，还有这胡同那胡同啊，真没想到这个胡同跟北京，的胡同有那么大的联系，因为在北京也差不多生活了。成年之后在北京也差不多生活了10年，我们的玩笑中经常把北京周边的地区叫六环以外，那么想必博山在300多年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划为北京的附属之地，北京的郊区，北京的六环以外了，当然这是个笑话。好，谢谢月下听戏的博客，谢谢各位听众。如果感觉我的面子事儿的这个节目还好的话，请在右下角的拇指处点赞并打赏，谢谢，再见。